刚才有首歌是《我愿为你去》哈，是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在想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呢，还是在有别的想法？那今天圣餐主日在领受主日圣餐以前，我们会看一段神的话语。那今天的题目呢，也是跟这首诗歌啊非常吻合，是顺从主的差遣。那看到这样的话题呢，这样的题目，我们会想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人会认为呢，这样的话题，这样的信息应该是为宣教士啊，为传道人预备的。我想这样的想法呢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大家还记得今天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哦，有人记得哈，在周报上面。你要是忘记的话，赶快看一下周报。与主同去。那什么叫与主同去？去哪里？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对门徒们讲过两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最后两句经文，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吩咐。那有人说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那在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啊，这是为那些到远方做宣教士的那些人预备的。我们很少会把这样的经文啊跟自己连在一起。那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这个你们是谁？是所有认识神、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包括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人，那主耶稣让我们去啊，使外民做他的门徒啊，就是让外人相信他，跟随他，去为他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主耶稣让我们去哪里？这个地方强调的不是去什么地方，而是去啊，到人那里去，到人群里去，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人的人当中，向他们分享啊天国福音的好消息。那作为我们信主人呢，我们的去人群在哪里？去以前要做什么预备？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一下，有三个人啊，他们顺从了神的差遣，他们去了他们当去的人群当中。我们看看他们在去以前是如何预备自己的啊，他们去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完了，他们去的过程里面，被差遣的过程里面，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盼望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功课，啊，得到一些鼓励启发。今天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13章1到13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的第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儿，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可以震到我们，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首先在13章第一节这里讲，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那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我们先很快回顾一下前面啊所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2章的最后一节25节，那里这样记载：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儿，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这里呢告诉我们啊，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以后，从耶路撒冷回来。我们知道当时犹太啊各地呢遇到大饥荒，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甘心乐意的为受到饥荒影响的啊那些教会募捐。之后呢，那委托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就把款项要送到那些受到影响的各个啊教会。那么巴拿巴给扫罗就啊随从教会的差遣，就前往去那些地方转交款项。完了后，他们就啊回到啊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安提阿。那么他们回来的时候啊，把马可一起给带来了。马可呢，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呢是啊约翰。那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从哥罗西书啊4章第10节那里，我们知道那马可呢是巴拿巴的表弟。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巴拿巴和扫罗他们认为马可是对他们有帮助啊，是很好的帮手，所以就把他一同带回了安提阿教会。那回到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有啊五个人，这里有五个先知和教师啊，包括巴拿巴和扫罗。我们知道教师是教导神啊，教导圣经、教导神话语的人。那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啊，职责有两个，一个是什么？预言将来的事情。那另外呢是宣讲神的话语。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先知预言将来的事情呢，这样的比例是很低的，大概只有15%左右。那也就是说啊，先知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宣讲，在教导神的话语。那在从圣经的记载看，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从来没有预言过将来的事情啊。就从这里我们知道呢，这里的先知说的是宣讲神话语的先知啊，而不是预言将来的事情。那使徒行传13章这里呢，这里说的这个先知和教师这两个职位呢，是什么？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在说什么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那在这五个人当中呢，除了巴拿巴和扫罗之外呢，我们对另外三个人了解很少。我这里啊给我们提供了一点背景，关于路球跟那个啊马念这两个人。这里讲路球呢是古利奈人，古利奈就是今天的啊利比亚。那马念呢，马念这说是与分封王西律啊一同被抚养长大的。那么这个西律呢，与前面12章讲的那个西律不是一个人。12章那儿讲的那个西律是大西律的一个孙子，叫亚基帕一世。当时他是统治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区啊。那个希律呢把啊使徒雅各给杀害。那13章这里这个希律呢，他是大希律的一个儿子啊雅基帕。因为啊这里可以说什么，他是分封王希律。当时呢还有另外两个分封王。那这个希律呢，他将施洗约翰给杀害，另外他也是啊钉耶稣十字架的一个帮凶。非常讽刺，这里啊告诉我们分封王希律啊亚基帕他并没有认罪悔改，但跟他从小长大的一个人叫马念，他呢认罪悔改归向了主啊，并且什么成了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人，他也是成了教会的啊一个主要的一个啊同工。你看首先在13章这里提到的这五个先知和教师，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但是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成了一个坚固的同工团队。那这五位同工在教会里面他们做什么呢？ 十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这几位主要同工在教会里面做两件事，一个是服侍神，另外是进食。他们在哪一方面服侍神呢？刚才讲啊，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两个是什么？他们是先知和教师，就他们服侍领域一定是跟教导啊、宣讲神的话语有关系。那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语是教会的啊最关键的地方，教会的根基啊，教会的带领，他们自己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也在同时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和啊遵守神的话语。那几位同工呢，在第二件事是他们做的是什么？进食。在圣经里面讲到进食的时候，一定是跟祷告有关系啊。那为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一些特别的服事，一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内，在神面前安静啊，进食啊，来祷告，记得祷告呢，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那这五位啊先知和教师他们所做的，正是当年使徒们啊所教导的。在我们前面讲过，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使徒们告诉教会啊，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宣讲神的话语和专心祷告。那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做带领的，做各样带领的，包括牧师、长老在内，那主要的职责是什么？是教导神的话语，是专心祷告。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不需要注重神的话语，也不需要啊注重祷告了。实际上对每个信徒人呢，祷告和慕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最关键的两件事情。那我们祷告是跟神沟通啊，借着祷告来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渴望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那神的话语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我们要保，假如想要保持我们属灵生命健康，我们需要常常吃神的话语。那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吃神的话语。什么叫吃神的话语？就是什么？天天常常的默想思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让神的话语呢滋润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另外，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所带领的角色。很显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啊带领孩子、教导孩子啊，带查经，还有教主日学，在家里面也是啊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都是有教导的啊带领的角色。要想啊在这方几方面做好带领的话，我们自己什么？我们离不开祷告，我们也离不开神的话语的引导。所以呢，这几位安提阿教会的这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专心服侍主啊，常常进食祷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下面一节第三啊，刚十三章第二节在告诉我们，圣灵开始讲话了。圣灵说要为我派啊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这句话啊，从这句话我们知道，教会的同工们在当时具体为什么事情祷告？一件事就是什么？为出去传福音、宣教祷告。祷告人啊，祷告在面，祷告是啊，在神面前祷告谁啊？谁出去？神派谁出去传讲他的道？祷告的结果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让他们两个人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这里讲圣灵对他们几位啊，这几位领袖、几位同工讲话。那圣灵怎么讲话的？这里没告诉我们啊，有可能是啊，但是他们。我知道什么？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自己很清楚，圣灵已经啊告诉他们，很可能是其中某一位得到圣灵的启示啊，或者是天使向他们传递信息，或者是他们心里面被圣灵感动。不管怎么讲，他们几个同工呢，心里面有共识啊。最后被神差派的是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两个人。那我想从这几位同工他们祷告的结果，我们可以学到很好的功课。可以从两点来思考。第一个是出来服侍神的人不是志愿兵啊，不是志愿兵，是被神征召出来的。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都是被神抓壮丁出来的啊，不是自己出来的。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是被神征召出来，不是自报奋勇的啊，不是自报奋勇。有人可能会讲，哎呀，我出来服侍的时候 是牧师，是长老，其他同工把我给拉出来了，把我给找出来了。从表面开始这样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邀请同工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跟被邀请人弟兄怎么呢？有些沟通，有些分享，那个也是在神面前祷告，也请那个被邀请人在神面前也是祷告寻求，最后是圣灵的感动，能够让我们出来服侍。所以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我们邀请同邀请弟兄姊妹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的。那我们被邀请的人也不是随随便便答应的啊，需要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祷告，好好寻求，确定是神的呼召。问题是等到神的改动、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还是说我们找各样的理由来拒绝？那从安提阿教会这几位五位的先知和教师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第二功课是什么？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人，神出来呼召出来的人出来服侍的时候，这些人呢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他们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那这五位先知和教师在神的话语上已经有准备，他们同时在平时在祷告寻求神，他们也在预备自己的心，他们的心也准备好了。所以当圣灵的感动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被神使用。我想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今天也是这样，神呼召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呼召一个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准备的人，他不会呼召一个没有做过准备的人出来服侍。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常常预备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预备自己，在我们服侍的心态上预备自己，就随时预备被神呼召出来服侍。那巴拿巴和扫罗被呼召出来参与服侍出去要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靠什么？他们靠自己吗？靠这次没办法了，他们需要整个教会的支持和参与。13章第3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出去宣教是非常大非常慎重的事情，整个教会都为巴拿巴和扫罗进食祷告，并且为他们按手行按手的礼这个仪式也非常重要，表明什么？巴拿巴给扫罗出去不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出去，是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一同为他们祷告守望。那在今天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都会让整个的教会一起来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巴拿巴和扫罗被派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清楚到哪里吗？使徒行传13章第4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这里讲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说他们有圣灵的启示，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们已经非常确定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知道那么明白以后他们做什么呢？这里讲他们就从西流基坐船到居比路，就是马上立刻一旦清楚了神的心意以后，他们马上行动一点都没有耽搁。那显然巴拿巴跟扫罗呢，他们对传福音有很大的紧迫感，有很大的责任感，他们知道什么？有太多人需要知道福音，需要尽早的知道福音。那这也是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分享福音是神的心意，是每个信主人都有这样的我们前面讲是主耶稣的吩咐吩咐每个信主人要顺从他，要去为他做见证。所以意思我们要每个人呢都有一种需要有一种紧迫感。我想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很多人我们只会见到一次或两次，时间很短，假如没有抓住机会，很可能就错过那个机会。我想这种例子有很多那巴拿巴和扫罗非常清楚，居比路那边的人有很多人在等待听福音，他们马上出发。这里说这个西流基呢，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城市，在安提阿西边大概10英里的地方。那居比路就今天的塞浦路斯，我们的西流基呢是居比路的东边海的一个城市那也是一个岛子，以前总能走水路。那使徒行传第4章告诉我们，巴拿巴他就是居比路人他老家就是居比路人。 那居比路呢成了巴拿巴和扫罗的第一个宣教的一个地方。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假如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会不会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去传福音？你会不会选择在自己的家乡？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一定想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什么原因呢？我们都会选，可能会选择一个什么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我们不太认识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可能比较保险，是不是？那巴拿巴呢？他就顺从啊神的带领，他到了他老家，要去传福音。那第五节这里说，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那撒拉米呢是居比路啊也岛上一个城市啊，在东边。那巴拿巴和扫罗到了这个城以后呢，马上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这里告诉我们呢，约翰也就是马可啊，参与了巴拿巴和扫罗的宣教的团队。那么这里讲呢，约翰是啊巴拿巴和扫罗的帮手。我们知道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两个主要的责任是啊宣讲神的道，教训人悔改。那马可呢，他的工作是辅助，是帮助巴拿巴和扫罗。我们知道宣讲神的话语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做后面的支持帮助也是同等重要。假如没有马可在背后帮他们打理，那巴拿巴和扫罗他就不可能有精力去宣讲神的话语，他们很难啊去发挥他们的恩赐。这告诉我们呢，传扬福音啊是需要一个团队。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同样的观念啊，每一个服事人的参与服事人都当有一个团队的理念，在任何一项服事我们都需要同工之间的彼此搭配啊。那在搭配的过程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会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保罗和巴拿巴和扫罗清楚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宣教工程之后，他们就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前往他们要去服侍的地方。那么他们被差遣的时候，去了以后啊，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呢？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十三章的第六和第七节这里说，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啊，所以巴拿巴跟扫罗走遍了整个的居比路岛，直到帕弗在西岸的一个城市啊。那在那里呢，他们遇见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是一个犹太人，名字叫巴耶稣。那个巴呢是儿子的意思，说明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呢，他的名字是叫耶稣。那在那个年代，这个耶稣的名字是非常普遍。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相信呢，那位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啊，拿撒勒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救助弥赛亚。这里讲假先知巴耶稣常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在一起。那方伯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官名啊，他地位跟那个巡抚差不多。显然这个地方呢啊，在啊居比路这个地方，方伯是帮助啊罗马政府来治理这个啊这个岛子。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啊，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但是他受到这个假先知的影响，但是呢，等听说保罗啊，巴拿巴和扫罗来了以后呢，这个士求保罗就马上请他来要听神的道。想看一个受到假先知影响的一个罗马的高官，竟然愿意来听神的道，假如不是圣灵的带领，不是圣灵的感动，绝对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啊出来拦阻。使徒行传13章第八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行邪术的人，名字叫以律马。以律马这个名字本身是行邪术的意思啊，只是一个转折。但是这个以律马出来抵挡使徒，抵挡使徒就是妨碍他们传讲神的道。很显然，这里的使徒说的是巴拿巴和扫罗。那巴拿巴和扫罗呢，不是十二个使徒里的人，但是这里呢称呼他们为使徒， 那什么是使徒？从广义来讲呢，使徒是传讲信息的人，传递啊神话语的人，这是使徒。那是从功能和从责任来责任上来讲呢，我们今天每个信徒人都是有使徒的功能，我们都有责任去宣讲神的话语啊，传讲神的道。那扫罗呢，不在十二使徒里面，但是后来他成了主的使徒，他与十二个使徒有同样的权柄，有同样的恩赐。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有些特别的事情只有使徒才能做到啊，才可以做的，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特别的恩赐和能力。后面经文啊会告诉我们，我们会看到神会记得啊扫罗呢做了只有使徒才能做的啊才有能力做的事情。那么前面提到了行邪术的啊假先知巴耶稣，只说过他啊来啊常和罗马的高官使徒保罗在一起，但是没有具体讲到他在哪一方面啊做过什么恶事。那么在这里呢，这里提到这个另外一个行邪术的以律马呢，他来抵挡啊巴拿巴和扫罗，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什么关系啊，有可能是后面这个以律马受到前面的假先知影响，也许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不管怎么说呢，在这个时候以律马出来阻挡，他阻挡什么？他叫方伯不信真道，真道就是神救恩的道。那这个以律马的拦阻啊，这个方伯相信啊神的道，救恩的道，妨碍他来啊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他的拦阻能成功吗？那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和第十节，这里扫罗又名保罗啊，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是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那这里的扫罗的名字呢被改为希腊名字保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从现在开始，一方面呢保罗呢成为外邦人的一个使徒啊，另外呢他开始行使他使徒的权柄和能力，是要借着他彰显他福音的大能。在这里讲呢，我们啊这个保罗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前面呢我们几次提到过有被圣灵充满这个事情。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掌管引导顺从神话语的带领。当行邪术的以律马出来阻挡的时候，保罗在那个时候被圣灵掌管，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定睛看他，定睛是直视凝视啊，一边看他一边质问他，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就他问了，保罗问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反问，对不对？一个很长的一个反问，他这样来回复这个以律马。反问当然为了是加强语气，保罗在这里借着反问来定义以律马是一个什么人啊，他做了什么事儿，尽管他停止恶行啊。保罗说以律马心里面充满诡诈，他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啊。那这个地方是众善的仇敌，是讲的什么？是真理啊，真理的敌人，是神的仇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身边的人，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是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种人呢，是属魔鬼的，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一听这个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刺耳，是不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被魔鬼辖制，都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里借着反问来斥责以律马。保罗斥责什么？斥责他什么？混乱主的正道。那这里的正道跟前面讲的真道的意思是一样，都是神救恩的道。所以以律马用啊邪术来迷惑人，阻碍人明白神的救恩的道。所以保罗在这儿质问他，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这样做，你难道你敢继续这样行恶行吗？难道你不该啊不挺住吗？所以这个地方呢，以律马这样起来阻拦，有什么后果？十一节这里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保罗说，主的手呢要加在以律马的身上，这当然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达，神是没有手的。那 什么时候神会惩治这个行邪术的以利马？什么时候？他说现在，马上立刻。保罗在讲话的时候，神的惩治马上临到。神在这里呢，记得保罗来处置这个行邪术的以利马，他得到啊，这个以利马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训诫，马上成了瞎子。这保罗呢的话刚完，以利马的眼睛就马上变得昏暗，成了瞎子。他不得不求人领着他，为他带路。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话一出口啊，他的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以利马在这儿抵挡神，阻碍人信主，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保罗在这儿行了一个只有使徒才可以行的一个神迹。在圣经里面，我们谈到神迹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正面的神迹，对不对？都是什么哑巴开口，聋子听见。这里这个神迹呢，是一个负面的，不是瞎子变得可以看见，而是什么？正常人变成了瞎子。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无所不能的。保罗在这里啊，用了两个关键字，什么字呢？暂且。他告诉以利马，暂时会成为瞎子，暂时失明。可以看出，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是一个给恩典的神。他让恶人以利马呢，暂时吃点苦头，盼望他可以回头，可以认罪悔改，弃绝他的恶行。但是以利马他愿意回头吗？他愿意认罪悔改吗？圣经没有记载，是不是？他有没有什么反应？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圣经没告诉我们。圣经是为每个人写的，是为你、为我、为我们今天人写的。圣经里面故意的留下这样的悬念，完全是为了你、为了我，要让我们去思考，这个悖逆的以利马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所以，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以利马得到了神的惩治。这个方伯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里说，这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儿，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所以说方伯看见所成的事儿，什么事儿？就是保罗奉主的名，让以利马变成瞎子这件事儿，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罗马的高官呢，就感到非常的稀奇。他稀奇什么？这里说他稀奇主的道，他不是稀奇那个神迹的本身。使徒啊，保罗呢奉主耶稣的名让以利马变为瞎子，方伯意识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带着巨大的能力，他对啊耶稣基督的名感到稀奇，他对神的话语感到稀奇。但是他不仅仅是稀奇而已，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多人见了他或听了他的教导以后都变得很稀奇。但是呢，他们只是稀奇，这个方伯呢，这个人他不仅是稀奇，他怎么样？这里说他信了。他信什么？他信了主的道，他信了耶稣基督的名，他明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明白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上面提到过，那么方伯相当于罗马的巡抚啊，这个很大的官，这样一位高官，进而是愿意认罪悔改，想想看他的影响会有多大。那个岛子上，居比路那个岛子上，天国的福音一定是会被传开。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在居比路岛上的这个福音的施工马上就要结束啊，那么接着他们会继续往前走。那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十三章十三节这里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保罗和他的同人，那包括巴拿巴和马可，他们乘船呢，就从离开帕弗呢，就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那庞菲利亚呢，是罗马政府统治的另外一个省。那别加呢是那里一个海边城市。 今天的庞菲列当是在那个土耳其的境内，这里告诉我们在比加那个地方呢发生一件事儿，什么事儿？约翰也就是马可，他离开了宣教团队，他独自回到了耶路撒冷。在宣教途中，那马可半途离开宣教团队，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记载，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适，或者想家了等等，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这一次马可离开给保罗和巴拿巴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冲击。下一次以后我们会讲那段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从保罗和巴拿巴身上能看到什么？他们两个是顺从神的呼召愿意顺从神的差遣呢，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从他们身上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呢？至少可以有三方面。第一是要随时准备好预备被神差遣。那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平时在刻意的预备自己他们平时委身于教会里面的服事，尤其是委身于神话语的服事，记得他们也记得祷告来寻求神。当呼召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清楚他们马上就预备好了。第二方面，被差遣的时候需要明白宣教的工厂在哪里，宣教的人群在哪里。所以那么保罗、巴拿巴包括马可，他们平时呢因为愿意寻求神的带领，随时预备自己，说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们只是知道要去哪里。还有什么，从巴拿巴和扫罗他们的经历来看，在宣教的旅程里面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在出去之前呢，需要做好心理准备预备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逆境。所以主耶稣是给了我们每个信主人，开始说讲到，他是希望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呢都愿意去被他差遣，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问题是我们平时在是如何来预备自己的，我们平时是不是在时时在预备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预备自己，在我们的心态上预备自己，等到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段话语。